清政府的皇帝，就是那年轻的皇帝咸丰，刚做的太和殿，太平天国越弄声势越大，使他这个宝座老晃悠，人心惶惶。但是这个咸丰皇帝啊，也想励精图治，也想有一番作为，能把太平天国彻底消灭，重整乾坤社稷，但是力不从心，派出个大学士，派他掌握着大权，就是那塞尚阿，统领大兵围困永安，结果长矛子是越绞越多，国家是伤兵损将，那个奏章像雪片一样报到北京，落到他的龙书案。咸丰帝年轻的一看，这还了得，不是这儿丢了就是那儿丢了，不是投井自杀了就是抹脖子自杀了，这太平军攻必取，战必克，震动了北京城。咸丰帝眼珠子都红了，把文武大员、军机内阁、大学士、六部九卿、十三科道掌握权力的官员全都召集到太和殿，好几百呀，都戴着大帽子，后边都戴着孔雀翎，都有尾巴，朝珠卜卦，跪了一大片。咸丰帝是大发雷霆，先是暴跳如雷，一顿臭骂，最后降旨，把塞尚阿官职一撸到底，交部严议，他侮辱了我了，饭桶可恶。另外降旨，把剿灭太平军不利的人员，该关的关，该杀的杀，一口气儿降了九道圣旨，吓得那些当官的直哆嗦呀，这碗盖也不好吃啊。后来咸丰皇帝稍微平了平气，又降下两道圣旨，一道圣旨提拔重用铁公鸡向荣，有出京戏啊，叫铁公鸡，向荣还戴个木头框的眼镜，拿着马鞭在台上锵锵锵锵锵锵锵，后边还跟着举大旗的，就是那铁公鸡向荣。哎呦，他终于朝廷，你别看老打败仗，始终坚韧不拔，跟太平军老打。咸丰帝一看这是忠臣，提拔他为钦差大臣，赏赐黄马褂、尚方剑，着令向荣领着本部人马必须剿灭长毛子，现在把大权给了他了。另外破格提拔那个汉奸张国良，就这叛徒啊，一看奏章张国良屡立战功，好样的，破格提拔为广西提督之职。你看那张国良啊，有一个小土匪出身，咱没短的说的，数年之间就成了封疆大吏，做了军门大人，广西提督，黄马褂，穿上双眼大花翎，掌握兵权。另外又降到圣旨，让两江总督陆建营为钦差大臣，赏赐黄马褂、尚方剑，让他率领两江的官兵在夏朝湖、武穴一带阻击太平军，务必保住金陵的安全。同时皇上说了，要保住金陵和江南，我必有重赏，相反的要你的脑袋，下了严旨了。这是北京的情况。另外他手下那些官员胡了八土的，也不知道太平军下一步想上哪去，有的人猜测长毛子打下武昌来，下一步肯定回师九江，还得攻打长沙，占领湖南，湖南是块宝地， 有的说不然，他可能采取诸葛亮刘备的路线，赶奔巴蜀，占领四川，上天赐之火，凭着山多地势险要。有的人说不然，可能奔荆襄九郡，胡猜乱猜呀，谣言四起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只有说书的跟听书的知道，哎，天王东王和就好了，下一步的目标取金陵，那些地方根本不去。就这样，洪天王跟杨秀清拍板之后，立刻传下旨意，次日平民，也就是咸丰三年正月十八，70多万大军的浩浩荡荡是直取金陵城，势不可挡。那么咱再说两江总督陆建营，皇上赏赐黄马褂，上方箭，钦差大臣，表面上挺光荣，但是他心里没底呀。陆建营明白，这是催命符啊，叫我早死点儿。我挡长矛子，我拿什么挡？划了划了，金陵一带的军兵才20000挂粮，留下一部分守金陵城，他带的人还不到20000人。起身沿长江而上，到了夏朝湖、武穴一带安营扎寨。你看这地方扼着长江的脖子，地势险要，真要守住了，太平军还真就过不来。但这人软货囊啊，要什么没什么。陆建营到了武穴之后安下营垒，偏偏躲到吊包里头，蹲到战壕里头发愁，眼瞅着那白胖的胖脸地盘在缩小，哎呀，整天就为难，这怎么办？就我这点人划了划了，能挡得住长矛子吗？听说长矛子雄兵100万，法密施达开，那家了不起，我能打得过他？天天发愁。正好这一天有人进来，报大帅，钦差大臣向荣派来了密使，持有重要的书信要见大帅。好，是向荣派人见我，正是，快请见。时间不大，进了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长得挺精神，来在里面单腿打圈，参拜大帅，免。贵姓啊？免得贵，我姓张。
哦，
身为何职？我是一个营官，奉我家相帅所差，给您那下书信来。
哦，
书信何在？在我怀里。坐。陆建营一看向荣的信，高兴。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我已查知法密洪秀全、杨秀兴等意在夺取金陵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望大帅见字之后迅速在夏朝湖布防，阻截法密，不要让他们过江，我率领重兵随后出击，前有重兵，后有追兵，他是腹背受敌，可以一举全歼，命丧在江底，千千万万。向荣，你看呀，向荣比我了解情况，哈哈，真想打我的南京，我在前头拦着，向荣在后头追着，一起长矛子背不住就完了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重赏姓张的信使给了200两银子，告诉他我不写信了，休书不及，你转告相帅，你就说我完全同意，现在我就出兵，可千万告诉他，他也得马上出兵。
他要不出兵耍我一个人可挡不住。
我明白明白。
这信使连住都没住，当天就走了。陆建营一琢磨，我光在这蹲着也不行，也得振作军心呢。第二天升做中军保障，手下文武大将全都到齐了。参拜大帅之后，陆建营开始训话，无非什么识君路报君恩呐、国难当头啊，你我大家都有责任要上报皇恩，务必把法力全歼，给大家鼓劲儿。鼓完之后传下令箭，刘总兵刘长庆听令。那总兵的官就不小，您看那升官图上从一品，一品官。不过那个时候重文轻武，武官没文官大，那武官那从一品也赶不上文官的四品，但他掌握兵啊。刘长庆躬身施礼，参见大帅。刘总兵，你率领本部人马5000人封锁大江的江面，集中所有的战船和大炮，封锁3道防线，长矛子不来还则罢了，来了不准放过一兵一卒，而且必须把他们消灭在江心，懂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的？回大帅的话，不是卑职胆小怕事，据我所知啊，长毛的沿江而下，两边是步兵，江里是战船呐、啊，那有上100万人，我充其量才5000人，那怎么挡得住？寡不敌众啊，恐怕我办不了。刘长庆，身为国家的命官，胆小如鼠，抗我军，这还了得吗？来了，腿给他砍了！捆绑手过来，马肩头拢二背，就要往外推。右翼翼长叫长寿的，是个满洲人，在旁边过来。那翼长下头管着好几个总兵，啊，仅次于陆建营。大帅息怒，不可！我长寿将军有话说。大帅，未曾交手，先斩大将，主军中不利。刘总兵虽然有些胆小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的确，法力声势浩大，我家兵源不足。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想办法补充，还是不杀为妙。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就饶他不死。刘长庆，听见没？我叫你戴罪立功，打了胜仗还则罢了，打了败仗杀你个二罪归一。下来，遵令。刘长庆撅着嘴说了，哼，心说话，去你奶奶个孙子的！你长得白胖白胖的，你就只在那块支嘴儿，卖命的都是这人呢，我能挡得住吗？啊，我就挡挡看看，行就行，不行啊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不干了嘞。这他心里都想着，率领本部人马5000，在大江上拦了3道拦江锁，密布500只大船，不远一只船，不远一只船，船头都架着火炮、火冲、弓弩，严阵以待。头一天准备上，第二天一王十八开，先头部队就到了，那还了得呢？逼江而来，全都是蒙童战舰、大小快艇，每只船上都配备着10几门巨炮，沿江两岸全都是骑兵，哇哇，十八开暗箭，坐在金角椅上，在指挥船上稳坐，
有人将他禀报，回去王千岁，前面有青腰的腰兵，三道铁索拦住大江，有五六百只战船，想要拦住我军去路。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好，既然送到咱嘴巴头这来，焉有不吃之理？翼王五千岁石达开率领几十万重兵沿江而下，到了夏朝湖，遇上清兵，马上传令让总指挥唐正才率兵船五百只，大兵三千，暴打前敌。唐正才是个渔民，刚参加太平军不到二年的时间，现在为水军的统领官职，那也是指挥啊，官不小，作战极其勇敢，答应一声，接过令箭，飞身跳上小船，把鬼头刀一晃，弟兄们随我闯吧。石达开在后面观阵看着，太平军太勇敢，好像离弦之箭呀。猛扑清军，与此同时几百门巨炮都开了火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打的水浪开锅呀，硝烟四起，刹那间大江的江面全都是战云了，鼓号相闻，惊天动地，一个冲锋就把清军给打垮了。说那拦江索这么粗，那铁链子那能拦得住吗？用巨斧几斧子就砍开了，不顶用啊！五千多清兵上哪儿挡去？一看太平军声势浩大，跳水的跳水，逃走的逃走，不走的都葬身在江底。那个总兵官刘长庆一看，妈的妈，我的老儿，快跑吧！刚转身要上小船，唐正才的船就到了，离着刘长庆的船还有一丈七八尺远。唐正才桨身一纵，嗖，就跳到刘长庆的船上，手起一刀，把这脑袋刮咔咔就给砍下来，命人把脑袋捡起来到翼王那儿报捷。刘长庆就这么死的，主将一死，底下刚没法打，稀里哗啦让太平军就屠过去了。翼王大喜，占领夏朝湖，攻打武穴。两江总督陆建营一听，真没法挡，我也跑吧，要不得就得做刀下鬼，领着亲兵卫队率领一万多人顺着江岸的就逃起去了。刚跑到铜陵没半天，太平军兜着屁股就到了，转过天来刚往前跑，跑到安庆，太平军兜着屁股又到了，战报频传，红旗报捷，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。等陆建营退归到金陵城，太平军就到了下关，把这座大城哗就给包围了，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是水泄不通。石达开安下大营之后，亲自部署步兵，安排了24座大寨，每座大寨里头包括着50营军兵，24座大寨立的那望楼啊，高耸入云，水寨夹江而立啊。因为这南京城太大，方圆67里， 咱们说北京城方圆四十里没有南京大，南京六十七里就这座大城，这是明太祖朱元璋那时候留下的，城市不断扩大，所以才到了今日的规模，太平军在外头就没事了。石达开派下手下前部正印先锋官叫韦俊，韦俊是前敌总指挥，负责攻打金陵。韦俊是谁？是北王韦昌辉亲侄子，韦昌辉的亲侄儿。你看这韦俊这小伙长得个不算高，面黄肌瘦，窄脑门尖下壳，黑不溜秋的，但是作战极其勇敢，而且脑瓜也好使。现在年纪轻轻做了前敌总指挥，石达开不放心呢。到了第二天，亲自来到前沿阵地见韦俊，韦俊率领满堂众将迎接一王五千岁。
帝王您来了，
来了，兄弟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，按您的意图全都安排就绪。我不放心，前来看一看，你陪着我视察视察。
是，
马匹准备好了。韦俊陪着翼王石达开先转了几处防线，石达一看那个战壕纵横交错，太平军都在战壕里的趴着，火冲弓弩一个个严阵以待，做好了攻城准备。翼王十分满意，等然后登上高坡，他们下了马，有一座瞭望楼非常非常高，石达开决定爬到望楼顶上查看查看。韦俊一皱眉，五千岁那太高了，您哎，这算什么，士兵能爬上去我就爬不上去。说着话把底筋一粒一宝剑插在后边，韦俊陪着爬上了瞭望楼，还有二十几员大将在后头跟着。那瞭望楼啊，就好像现在的工厂那大烟囱差不多，用木杆子搭成的，上头挺宽敞，有值班的哨兵监视着清兵的一举一动。一看翼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